世纪二十六章，一起去思想一个的题目，就是历史重演和神祝福的传递。请大家再一次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今天在敬拜当中一起来瞻仰你的荣美，讴歌颂赞你，将荣耀归给你的时候，愿我们的心灵敞开，能够聆听你透过这段经文跟我们讲说话的声音。你让我们在圣经当中能够得到提醒，教导我们知道如何去配合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信服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步脚前的灯，人生路上光照我们行走的明灯，让我们知道怎样行在你所指引的路上。愿你藉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我们等候在你面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就是创世纪二十六章一节至到三十三节，其中提到两件的事。一方面呢，就是讲到以撒在神的面前，因着他自己很想去领受神的恩典，而他懂得怎样去筑坛去寻求神，但在当中也都经历他很多的软弱，在他人生当中也都重蹈他父亲的覆辙，但是神的恩典一直的保守着，在他一生当中很多次都见到神是在及时给他有恩典有安慰。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讲到历史的重演。历史是什么呢？历史就是凡是过了的事都是叫历史，无论是有人记低或者没有人去记低都是历史。跟大家呢看一件事，很有趣啊。原来呢有人呢是最近发现回成2800年前找回出来的鸡蛋，咁就喺網上邊咧，亦都有講，好奇呢啲雞蛋個樣咧就唔似雞蛋，就好似我哋食嘅皮蛋啦。原來咧，佢哋喺一個墓穴當中咧，就揾到史前好耐歷史裏邊所發現嘅一個鵪，這個鵪咧就載住好多個雞蛋。咁而家咧，呢啲雞蛋咧就喺一個南京嘅博物院嗰度歷史館當中去展出。咁其實係我哋人類一直落嚟嘅歷史咧，所經過嘅做過嘅嘢，可能冇人翻出嚟，冇人重新去將呢啲嘢拿回出来，或者是好像销声匿迹了。但是历史就是存在过的东西，做过的东西，其实有没有人提翻呢，都是留在这里。因为历史呢在广义上面可以说是写出来记载下来的人所做的事迹。但是其实历史 未必有人提翻，或者自己做过嘅嘢唔记得咗。不过人所做过嘅嘢咧，都系一生跟随住我哋。咁圣经俾我哋睇到咧，有一日我哋都要企喺神面前，凡人所讲嘅、所做嘅嘢，都要喺神面前交账。所以历史咧系会留低痕迹嘅。无论我哋刻意去睇翻转头，或者系完全唔记得咗，我哋所做嘅嘢咧喺历史里边都留低咗一个嘅痕迹喺度，亦都会唔多唔少成为影响嘅。咁其实历史咧往往都系不住嘅重复，好似传道书所讲嘅就系、是。做回以前的人所做的事，今天所做的不要新事，因为所说过的说话，所做过的事，在不知道哪个地方哪个时间曾经有人做过。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看到历史重现在一对父子的身上，就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亚伯拉罕和以撒有他们相同的经历。刚才读圣经就读到，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阿比米勒那里。这个历史的重演就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他所住的地方呢，都是曾经试过有饥荒，而他们相同的就是都是因为饥荒的缘故呢，他们想离开所住的地方。因为在当时你说游牧民族呢，如果是没有东西吃，如果是干旱，他们都要迁移的。但是神对以撒说要他去他所指示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迦南的地方，他住在基拉尔，基拉尔就在迦南的西南部。神特别跟他讲说话，可能他正在这里想着究竟要去哪，所以神就特别跟他说要去他所指示他的地方。在这个历史的重演，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都一样有共同的弱点。这个共同的弱点呢，就是讲大话，因为害怕而讲大话。他们有相同的情况呢，就是他们都是有很漂亮的太太，所以会讲大话。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那个地方的人当问起他的妻子的时候，他就说那是我的妹子，就是说那是他的妹。大话呢就有很多不同的种类的，有些大话呢就是完全是不真的，有些就是半真半假。那这次说的大话呢，其实如果计到很远的亲戚关系呢，那也都可能是他的族里面的，也都可以说是他妹，好像亚伯拉罕那样。但是其实说真的又不是，是他的妻子。不过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他害怕，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拜家的缘故杀我。因为在当时的民族是会有这些情况发生，可以因为要抢人家的太太而杀那个丈夫的。咁呢个系佢心里边谂出嚟嘅恐惧，但系其实如果你读翻圣经，你就睇到 之后是没有发生，即使个王不知道那是他太太，以为他身边那个的尼伯家是单身的，但都没有对他有做过什么事，所以这个也是他担心自己想出来会令到他害怕的一个想法。其实呢，容貌俊美靓呢本来是一种人人都希望得到的认为的福气，但是在这个时间呢就是成为以撒怕因为他太太靓而被他太太这个靓呢累到被人杀害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其实有时我们都可以从一个角度去看圣经所说的，唯有神所赐的福是不带着忧虑的，世间人所追求的东西其实都是会在另外一方面未必是好。所以我们也都有说嘛，是红颜祸水。亚伯拉罕和以撒有相同的遭遇，但是也都有不同的反应或者是不同的际遇。所不同的就是他没有好像他爸爸那样去埃及，神吩咐他要去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以撒没有好像他爸爸那样去埃及，是去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其实如果看回圣经，神都是不想他离开的，因为神带领亚伯拉罕离开吾尔，目的是要他和他的后代都是去承受神所给他们的应许地，就是迦南。但是亚伯拉罕因为软弱，对神的信心不够，所以去了埃及。为什么他们想到埃及呢？因为埃及有充足的水源，尼罗河三角洲那里的生活是吸引的，因为那里的环境好像很丰裕。但是其实神是要带他们出吾尔入去神所给的应许地。神亦都是对亚伯拉罕有应许，亦都是在25章神亦都是赐福给以撒。但其实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心灵里面那种的软弱，会担心究竟下一步怎样，于是就用人的方法很想去解决。但是当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的时候，碰到问题又会再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所以以撒也都落在他爸爸同一样的情况，就是要讲大话。那童话故事里面呢，你读过《木偶奇遇记》的故事，你就会记得这个小木偶呢，几时一讲大话呢，鼻哥呢就会一路这样长长长。这个呢也是一个的提醒，原来讲大话呢是会引起一些的后果的。虽然呢我们不是好像小木偶那样一讲大话呢个样就开始变，但是几时人讲了大话呢会有后果要收拾的。 当一个人讲咗一句大话之后咧，以后都要记住提翻同样嘅事嘅时候咧，就继续要讲大话落去嘅。如果唔系咧，就揭穿咗以前所讲嘅嘢，所以罪咧就会继续生罪。当你讲咗一次大话之后，可能要用好多个大话去冚所讲嘅大话。咁美国嘅社会心理学家费尔德曼，佢就咁样认为，佢话讲大话咧有三个唔同嘅类别。咁点分咧？咁第一个类别咧就系讲大话嘅人就想氹人开心。或者咧，令人哋唔好覺得唔好意思咁，即係譬如啊，你問食咗飯未啊咁，咁就話食咗啦。咁其實可能咁意思，咁因為想人哋好過啲，因為咧，如果你話未食飯咧，可能人哋就要諗點啊，係揾啲嘢俾你食招待你啦。於是咧就明明係未。就要話食咗咁。咁第二類咧就係特登話自己好，好過自己本來應該係嘅，即係話所講嘅唔係事實啦。咁就係裝自己係好過自己本來應該係嘅。咁第三類咧就係出於一種逃避心理，講大話咧就想甩咗，唔使去面對嗰個後果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就係、是，如果講真話咧，就要去面對呢個嘅後果，或者係甚至係有刑罰，於是人就會講大話啦。咁跟住咧亦都解釋呢、這個。講大話的心理，就是因為怕受責罰，就要講大話來掩飾錯誤，逃避懲罰。又講大話呢，是因為要保護自己不受傷害，使自己擺脫不利的境況。這個呢就是亞伯拉罕和以撒呢同樣做的背后的心理了。但是人呢，时时因为这种惧怕的心理而被魔鬼留地步了。因为害怕往往就是对神不够信心，才容易是犯错。但其实我们呢，看亚伯拉罕就很容易就看到他的軟弱，不過自己呢又怎樣呢？在一些報告呢就這樣說，他說其實人人都傾向說大話，每人呢每天都有說大話的機會。那個統計就說男性比女性說大話多一點，咁可能係因為男性要去，即係 expose 自己多啲去，接觸外界多啲，咁所以多啲機會講大話。但係其實人人都均等，幾時當人有頭先所講，或者係有啲唔想講真話嘅時候咧，就會講大話噶啦。咁但係小心喎，因為講大話咧，可能會造成好嚴重嘅後果嘅。亞伯拉罕同埋以撒咧，都係因為講大話而導致佢哋兩個嘅妻子咧，都落喺一個好危險嘅情況當中。咁大家咧，都可能有些經歷，就是過海關的時候。 就时时都会有呢种挣扎嘅，讲唔讲晒你买嗰啲嘢咧？咁如果一过咗嗰、那个限额嘅时候咧，就要俾税啦。咁但系其实买嘢都系要俾税嘅。咁如果你系一方面平咗，咁系咪都应该要俾啲税？不过人咧总系有呢种嘅试探啊。讲大话咧，可能引起好严重嘅后果。咁有唔少嘅新闻都话俾我哋听，有好多人过海关嘅时候咧，就带咗唔应该带嘅嘢，往往咧就系遮遮遮掩掩之后咧就过咗关，但系有啲俾人发现之后咧，要过即系从一个唔同嘅地方嚟到加拿大或者美国，就因为俾人发现系讲大话咧，就原机咁样就遣返，唔能够再入嚟呢个境，而且以后咧就入咗黑名单。其实有经历嘅人咧都话，如果你过海关咧，你绝对绝对绝对唔好同海关嘅人讲大话。咁啊，其实佢哋咧系训练有素嘅，你最紧要老老实实咁答每个问题，唔知道就唔知道，就唔好扮知道。如果唔系咧，俾人发现嘅时候，后果可能系好严重嘅。咁阿伯拉罕同埋以撒咧，亦都因为讲大话，就令到佢哋嘅妻子好危险，而且咧。其他人都是几乎陷在犯罪之中。有时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即时反应就冲口而出，但是没有想过原来有时一句的大话造成的后果是要很难去收拾的。咁所以咧，亚伯拉罕嘅事迹亦都系我哋嘅提醒同埋借镜。唐太宗李世民咧就讲过一句说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意思咧就即系话，古代嘅人系用铜去做镜噶嘛。咁就將銅嘅面嗰一面咧，就磨到好滑，就可以照到反照自己。咁啊睇清楚，如果戴歪頂帽咧，就執翻正；如果件衫咧係著得唔齊整咧，又可以幫自己咧著翻好。咁用歷史嚟做鏡咧？就透過歷史可以去看各個朝代所發生的事，去反省、去學習，亦都可以得到智慧的。如果以人為鏡，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其實我們可能不是不知道歷史裡面很多事，而且從小都很听好多故事，唔好讲大话，好似华盛顿嘅斩咗爸爸嘅樱桃树，好多呢类嘅故事。但系可能咧系习惯咗要保护自己，于是咧又唔记得咗，喺一惊嘅时候就冲口而出。其实人和人之间是可以互相学习，人和人之间也都有互相的影响力的。以撒 在之后所提到他的事迹，就是一共呢有五次讲他挖井，以撒挖井之多呢，或者是讲圣经提到挖井最多的呢，都是这一章圣经，即是创世的26章。咁喺以撒挖井嘅之间呢，亦都引起唔少嘅事，但系最后所带出嘅就系以撒离开咗嗰度，再去挖井嘅时候，嗰啲针对佢嘅人唔再为到井去争执。咁其实亦都可以讲系以撒影响咗佢哋，因为当以撒如果系同佢哋一齐去搏命争嘅时候咧，就会以恶报恶。就当你用恶嘅态度去对翻人嘅时候咧，可能会带出嘅后果就系人哋会更恶。但系当你持守圣经嘅原则，尽力去同人和好，你可能将人嘅善引发出嚟，或者就停止咗嗰个嘅争执。不过人嘅善意未必因为你对佢好咧，佢就会接受；或者你唔同佢计较咧，佢亦都可能会踩多你一步。你未必能够改变对方，但系我哋可以起码做到好似圣经所讲嘅，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其实历史就是你所做的事，所讲的说话，人一切所做的事呢，其实都是影响着身边的人。有一个姊妹呢，她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焗火鸡的时候呢，就切了个头和切了个尾。咁到佢结咗婚，喺屋企焗火鸡嘅时候咧，又系咁样将只火鸡嘅头切咗一部分，尾又切一部分，先挤落去焗。咁人哋去佢屋企食饭咧，就觉得啊，点解你咁特别嘅咧？人人都唔会咁做，点解你咁特别嘅咧？佢话：我唔知啊，我妈系咁啊嘛。所以每一次咧，佢焗火鸡咧，就系、是、照佢阿妈咁做，切咗前边后边。咁后来佢谂下，系我都冇谂过点解会咁做嘅咧。咁有一次就翻去同佢妈妈倾偈嘅时候，就问佢妈妈点解你会咁做啊？佢妈妈话：原来咧，佢不嬲屋企嗰只焗盘咧就细。咁所以咧，佢就将嗰只火鸡咧就切头切尾嘅。咁佢睇在眼内咧，就系、是、不知所谓咁样照做。其实父母对仔女咧系有潜移默化嘅影响，即系我哋整分鸡啊，分鱼啊，咁最古嘅方法咧就用啲茶叶。就放在下面就擠隻雞上去，然後呢就蓋住個蓋，等它慢慢焗。咁焗咗之後呢，即等它慢慢呢，就呢啲叫做熏陶啦，潛移默化咁嗰啲茶葉嘅味同埋嗰啲色咧就上咗嗰隻雞。咁你食嘅時候咧就有嗰啲熏陶嘅味道。就叫熏雞或者係熏肉，熏肉都係一種，譬如火腿咁吊住佢，喺下邊亦都用特別嘅木去熏佢，啲煙咧上咗去， 其實我哋做嘅嘢咧，唔知唔覺咧就影響身邊嘅人。長遠嚟講咧，都係有呢種分途嘅果效。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咧喺度影響緊身邊嘅人。咁我就每一次諗起，我都好多謝父母俾我嘅最大嘅禮物，就係咧從細個將我帶去教會。雖然我細個嘅時候咧都唔係好認識神嘅，淨係知道我係信耶穌嘅，問多啲都唔識噶啦。咁去到教會咧就好開心。但是慢慢去認識神，越來越感覺到這件事是我人生最大的祝福，這個是感激父母最大的禮物。其實呢，我們都是從父母的身上學到不少的東西。小的時候呢，爸爸經常都是帶著我出街，但是我出街的時候咧，就會每去到一見到有乞衣咧，佢梗係咁噶，喺個袋就攞啲錢出嚟叫我，唔知點解佢唔自己買去，佢就叫我拎啲錢去俾乞衣。原來唔單止係帶我出街係咁，我屋企其他兄弟姊妹咧都係會咁。咁不知不覺之間咧，到而家咧，我自己都會好自然見到乞衣咧，我都會俾錢。咁我爸爸亦都係成日講到啲孤兒咧係好可憐，即係要教我哋咧去關心嗰啲有缺乏嘅人。咁我記得我細個咧，爸爸亦都帶我去參加啲濟貧運動。咁亦都係咧。我記得他是做義工去教那些貧童讀書的，我小時候又跟著他去。現在呢，跟妹妹說起的時候，我那個翻譯聖經的妹妹，原來她兩個女兒也是她自小經常說這些給她們聽，變成這兩個女兒到現在都是有這個宣教的心，很希望第時讀完書出來呢，就去一些很貧窮落後的地方去幫助一些窮人。即其實不是刻意要他們這樣做，不過由上一代做下來的，不知不覺呢就影響了下一代。我都讀到一個事蹟叫做傳承之美，就是講到有一個細佬哥，這個男仔咧就跟住佢做醫生嘅爸爸出街嘅時候，見到街邊有一個人瞓喺度。咁呢個人咧個身都係生咗啲瘡，而且咧啲瘡都係爛咁，有臭味。呢個細佬哥見到好驚，就匿埋喺爸爸背脊嗰度。但佢爸爸咧，竟然是毫不猶豫地想去幫這個躺在地上的人，然後呢還帶了他回去他的診所那裡醫治他。很多年之後，這個男仔都成為一個醫生。在他醫病的時候呢，他有一種的習慣，就是首先將他的聽筒揸在手上整到暖了，才放進去病人的心口，因為他說很凍，所以他整亂了才放下去。而且呢，他見到人有需要，他很自然就會幫他。他也會對好像他爸爸那樣做街邊那些有需要的人，他會帶他回去他的診所去醫他們。其實我們所做的事情是不知不覺都會影響身邊的人。那你可以說的，不是你不教的， 有時好學唔學喎，學埋啲壞嘢，但係其實亦都係有時身教比言教更加有效。我哋所做嘅嘢，佢哋睇喺眼裏邊。我有一句説話咁講。我们的孩子有如一面镜子，反映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很真啊？有时听到啲夫妇会喺度抵赖啫，最唔好就学咗你嗰啲乜乜啦咁。好嘢咧就系学自己，唔好嘅嘢就学人哋。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浪子心声》有一句说话咧？有一句咁嘅歌词，禅伴水滴不分差，咁系咩意思咧？禅前滴水啊，即系话教导做人仔女嘅咧，要孝顺父母。个意思即系话，好似啲雨水落咗喺个淫蓬上边，咁就沿住嗰个淫蓬咧就滴落嚟。人如果不孝顺父母，子女就看在眼里面。人怎样去对待父母，儿女也都会怎样对你。就好像雨水从屋檐滴下来，一滴接一滴都会落在同一个的位置，这样一滴都不会去了第二道。我记得由小时候看过一个的故事，讲到有个男仔就拎住一嚿木咧，就用个挑黑刀猛喺度整，喺度挖。咁原来咧，佢系要整一只碗。咁点解佢会咁咧？佢个妈妈问佢嘅时候，佢就话：呢只碗系我做嚟，将来俾你哋用噶。原來佢阿爺咧年紀大，手震咧就打爛好多隻碗。於是咧，佢嘅媽媽咧就俾一隻打唔爛嘅碗俾佢食飯，就係一隻木碗。因為細佬哥就睇在眼內，我爸爸媽媽第日老咗咧都係會打爛碗，所以咧就做定俾佢哋。咁其實我哋做嘅嘢係唔知唔覺影響咗身邊嘅人嘅。嗱，睇翻呢個嘅比對，亞伯拉罕同埋以撒都係相同嘅。你睇下佢哋遇到饑荒，又係相同啦；要想搬去第二個地方啦，又相同啦。咁有美貌嘅妻就未必係有得揀啦。但是因为怕而讲大话咧，又系相同。咁我哋睇下，以撒唔系单单学亚伯拉罕嘅唔好嘢，亦都学到佢每去到一处地方，就会为神起一座祭坛。咁亦都。看到另外一個事蹟咧，就講到有個爸爸。呢個爸爸咧有個習慣咧，就係每次翻工啦，就經過一間有飲酒嘅地方。咁佢每一次咧就去嗰度飲一杯先至去翻工。咁有一喺落雪嘅時候咧，佢就發現行下下嘅時候後邊有聲喎。拧转头就睇到佢嗰个细细嘅仔咧，又跟咗佢出嚟，就跟住佢脚印咁，好似好得意咁踩住佢脚印行。咁佢就叫阿仔：你快跑入屋啦，会冷亲你噶。咁呢个仔咧系七岁，佢就话：爸爸，我想跟住你。那些腳印行啊，他即刻有一個提醒，如果他跟我，我去哪裡呢？ 佢会去饮酒，于是佢就提醒自己：我咁样做，个仔原来系会睇喺眼里边，又跟住我嘅。咁有啲家长咧，成日教啲细路哥唔好讲大话噶，但系咧唔知唔觉自己又成日叫佢讲大话，即系譬如好似有个以前嘅阿拿团嘅婆婆。他回来跟我们在查经那里去说，他说我孙那天这样说，人家打电话来，我就说你告诉他我不在家啊，孙说你明明在家你又说不在家，你说大话。他立刻就醒觉，原来这些习惯他小哥小小个看在心里面，父母的行为举止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道德那个的品质，对小哥来说是有深远的影响的。如果我们想教他们好，自己首先要做好，当然也很难，不过是一个提醒。咁喺呢张圣经里边咧，有五次提到水井嘅。第一次咧就是亚伯拉罕去以前起过好多个水井，即系如果你睇圣经咧，就系这些或者系嗰啲嘅井就唔系一个，但系都俾腓利士人咧填满晒、塞晒。咁所以第一次咧，佢起翻啲水井。挖翻出嚟嘅，咁水井啦，同埋呢段经文里边又提到有活水井，其实系两种嘢嚟嘅。巴勒斯坦嘅地方咧嘅井可以分为水井同埋活水井两种。咁一般嘅水井咧就系指一啲储水嘅池，就喺地下挖一个大嘅坑，咁就将水槽起来，这些呢就叫做水井。但另外一种呢就是找到个地下水源，而这井呢是有活水不住地流出来，这些井呢叫活水井，就是很珍贵。第一个的挖井呢就是亚伯拉罕将他爸爸被人塞晒的井开发出来，因为被以色列人呢用泥土塞晒，唔俾佢用。咁第二次咧提到咧就系佢开一个井，就俾人去抢夺咗。咁佢就起名叫做埃色，埃色咧就即系话喺度争拗。因为那些人跟他争跟他抢，埃色的意思就是相争或者是争论。争论呢，你们说那井是我们的，是我们地方的，但是其实就是以撒的仆人是开的。跟着又再挖井，又被人家抢。咁今次咧就起名叫做西提拿，西提拿就即系为敌，嗰意思咧就即系俾人敌视。嗱，其实如果睇翻背景咧，以撒咧要俾人敌视嘅时候，佢就离开嗰个迦南地方。咁本来畜牧游牧民族咧要离开的地方是很正常的，但是在这里其实看回个地理环境，一般的迦南地的人就住在比较高的地方，而那个落到下面谷地就是牧养生畜和耕种的地方，所以比较有钱的人都住在上面，下面的人呢就通常是做 畜牧或者是耕种，所以呢有歧视他的成分。西提拿的意思就是敌视他、仇视他。再开井了，他们不来争了。今次的井叫做利荷伯，利荷伯呢看回圣经呢就是宽阔或者是宽广自在，即是有空间 to make room。 在这个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人给空间给你的时候，神仍然可以给你空间，能够使到你的心里面有一种宽阔的感觉，有路可走。你看到神在以撒最需要的时候给他适切的安慰，对他说你不用怕，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所以当以撒再开水井，得到仆人跟他说我们这个水井有水出来，得到水了，那时他就起这个井的名字叫做示巴。别示巴就是盟誓之井的意思，示巴就是应许 promise 的意思，就是说困难的环境将以撒带到宽阔的地方，虽然外面的增劲扩大，但是以撒学习到就是将里面那个胸襟扩阔了。因为人如果愿意为主的缘故去忍让不同人争，你会看到神是会作主，神会以他应许和祝福是做补偿。人领受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就是要将这个神的福气要传递出去。我们首先看到当神吩咐以撒不要去埃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他真的不去，他是顺服神。神跟着就跟他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很明显就看到顺服就是神赐福给他的途径了。咁圣经话，神跟住同佢讲，我要加增你嘅后裔，好似天上嘅星咁多，又赐福佢后裔，叫万国得福。咁圣经嗰度所讲咧，有一句，最后呢一句话，都因阿伯拉罕听从我的话，即系好明显，神话俾人听就系，你如果跟从神去行。你照神的指示去做事，神的恩典福气会临到你。但是我们又看见亚伯拉罕和以撒都不是完全的人，他们都是会有软弱，但是神没有因为他们的软弱而不赐福给他们。因为神的赐福不会因为人去改变，那你就说那我不用这么好了，因为如果神都已经是选了我要赐福给我，那 我不好他都一样会赐福。但是你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生平，你会看到当人真正去信服神，自己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事的后果呢，就是走了很多冤枉路，而且在生命当中受了很多不必要的苦，但最终都要行回神的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一节说，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人是会 死的，但神是仍然坚守赐福给亚伯拉罕，不会因为人的过去而停止他的应许，因为神的赐福是按神的信实而讲。神的赐福从这一段圣经来讲，让我们看到以为就是好像以撒那样得到百倍收成啊，又牛羊又很多啊，物质很丰富啊，那就是说如果神赐福给我呢，我一定是发达的，我一定就会有很多我所希望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但圣经不是这么讲的，圣经说他都有艰难的日子，神赐福他之后呢，他都被人逼迫的，但是神能够扭转人生的困境，使人生变成丰盛。你留意一下这张圣经，开头的一张圣经一开始是用饥荒做开始，但是就用摆设筵席做结束的。这一张圣经一开始就是干旱的，但是呢最后你会看到是以活水井结束的。你会看见呢，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但人生你是得到神的赐福，不一定是一帆风顺无灾无难，但是神能够使到困境扭转成为丰富，你的人生变为丰盛的。以撒和亚伯拉罕都是给我们看见他们是敬畏神的人。以撒呢，在这张圣经好像比他爸爸还优胜，因为他在退让当中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好的见证，因为爱是能够化解仇恨。没错，你可以跟人家争，跟人家斗，但是如果你用仇恨去回应仇恨，只会令仇恨加深，不能够停止化解仇恨。你看见呢，后来亚比米勒即腓尼士的王带埋嗰啲手下嚟去见佢，佢哋讲一句咩说话？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于是咧就话我同你立约啦咁。嗱，佢哋无形中咧做咗好嘅见证，敬畏神嘅人咧唔系净系去领受福气。而是将福气传递出去。我们看到以撒每去一到地方，他都学他爸爸了，现在就是要求告神的名。你如果留心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他首先去到那个地方，搬了去之后，他是筑坛，起一座祭坛在先。为什么要起祭坛呢？就是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跟住先至去为自己嘅生计去安顿，支搭帐篷同埋挖一口水井。筑坛嘅人生就以撒亲近神在先，然后先至去照料自己生活所需。这个俾我哋一个学习，就是摆神第一，神喺呢个心目中究竟占咩地位？如果你看重神，神一定会看重你。圣经都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神因为亚伯拉罕赐福给以撒和他后代，神亦都会因为一个人而赐福给一个民族，亦都因为一个人而赐福给整个世界。这个就是福气的传递。神很希望我们亦都将佢所俾嘅福传递出去，影响身边嘅人。人生行过嘅路，人所做嘅事，拧翻转头， 都是历史来的。无论你在意好或不在意好，你所言所行都是在神的监察底下，亦都是看在人的眼内的。人家或者在意或者不在意，不过不多不少都会成为人的影响。使命人生就是要在每日的生活当中，你活出认识神流露出的美善，在你言语行为里面去见证神，将神的恩福传递给人。盼望我们都是成为一支小小的蜡烛，将神的恩福光照在人的面前，成为美好见证。我们再一次祈祷。亲爱天父，好多谢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美好的榜样，也都有一些人为尴尬的事，求天父给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去学习，避免一些我们也都会有软弱容易犯的错误。你都叫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面前，过一个敬畏你的生活，以致在我们不知不觉的生命每日的生活当中，能够流露出因为认识你而有的美好，将你的美善带到人的当中，影响身边的人，见证你是有真有活的神，见证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又将你的恩典去同其他人分享。愿主让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